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25章1到9节。在分享之前，让我们先在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爸天父，主，我们仰望您，主，我们祈求您悦纳我们上午的敬拜，保守我们在各处聚会的平安。无论我们在哪里，求您与我们同在，求您开启我们的心，求您引导我们进入您的话语。主，我们仰望您，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在您的手上，求您亲自的保守祝福。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上一周我们结束了出埃及记中关于律法部分的分享，那今天我们要开始分享一个新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是出埃及记第25章到第40章。这一部分可以分成三个大段，第25章到31章是第一个大段，记载了神在西乃山上指示摩西建造会幕，制作其中的器物，以及设立祭司。32章到34章是第二大段，记载了几个特别的历史事件，包括以色列人拜金牛犊，摩西怒摔法板，以色列被审判，以及上帝与以色列重新立约。而最后一个大段35到40章基本上就是25章到31章的重复，但是重点是神的命令都被落实，而且是完全忠于上帝对摩西的指示。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九节经文可以说是建造会幕的预备，或者说是上帝命令的序言。下个主日我们将分享金牛犊事件，而关于会幕的样式以及其中一切器物的意义，我们将在35章到40章那部分分两次来分享。我们今天先来看25章这9节经文，关于这一段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思想神的心意。首先，第二节上，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首先我们思想的问题是，上帝的这一命令或者说这一呼召是向谁发出的？答案很明显，是向以色列人。但我们要强调的是，神是向以色列全体百姓发出了这个命令和呼召。无论你是哪一个支派，哪一个家族，也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应当为会幕的建造奉献礼物。在35章到40章关于神的命令被落实的那一部分，有两处经文特别强调以色列人无论男女都参与了奉献的行动。一处是35章29节说，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还有一处是36章的第6节说，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那么为什么圣经要特别强调无论男女都参与了奉献呢？我想这个强调至少有三个用意。第一，男女代表所有人，也代表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差异，强调无论男女就意味着神要所有人都来奉献，或者说都来侍奉，也意味着人和人之间无论在性别、学识、出身、国籍、肤色、恩赐、能力等一切方面有何不同，但在荣耀上帝和服侍上帝的责任和呼召上却没有不同。没有人能垄断服侍的权利，也没有人能推卸奉献的义务。第二，无论男女是呼应了出埃及记11章2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这一节经文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以色列人有能力奉献这一段所说的各种礼物，原来是神使他们从埃及人身上得了财富。而出埃及记35章36章男女都参与了奉献，呼应出埃及记11章男女都靠神从仇敌得了好处，这就意味着所有从神得了福气的人也都理应以奉献或服侍来感谢神， 因为奉献的本质其实就是感恩的行动。一个乐于奉献或服侍的人，一定是深刻体验过上帝恩典的人。一个没有尝过主恩滋味的人，他就一定很难奉献，更不会火热和竭力的奉献。第三，因为在古代社会，男女的地位并不平等，所以往往由男人代表一个家庭或家族做出决定或者行动。但是圣经在此强调了男女都参与了奉献的行动，就说明在奉献这件事上，每个人都不能也不应被代表。虽然每个人可能奉献的种类数量不同，或者服侍的方式不同，但每一位神的儿女在神家里都应当有一份他自己必须出的力，是别人不能代替，也是自己不能推卸的。之前有弟兄姐妹问我，如果不信的丈夫反对信主的妻子奉献怎么办？我想这里的分享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总之，这一节关于奉献的命令提醒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位都有责任参与侍奉上帝。奉献金钱是侍奉上帝的方式之一，可能也是最基本的。即使我们觉得自己没有任何恩赐，至少可以奉献财物，这并不需要特别的恩赐，只要我们对神有心。但是我们也不能满足于奉献金钱，就好像有些儿女花钱给父母请保姆，买各种贵重礼物，却不能抽出时间陪伴父母。神的家其实也需要每个人活生生的参与，需要肢体的相交。我们教会这些年的奉献还不少，而我们目前其实更缺少的是能够奉献时间和精力的工人。愿上帝感动我们个人的心，愿教会没有旁观者，而是充满积极奉献的弟兄姊妹。愿神的家无论是金钱还是工人都一无所缺。第二个方面是第二节的下，那里说，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如果说在奉献这件事上，上帝设立了什么条件的话，那么唯一的条件就是甘心乐意，而不是我们以上分享的性别、出身、种族、阶级、恩赐、能力等等等等。刚才我们念过的35章29节也强调了这一点，而且新约哥林多后书9章7节也告诉我们，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这就是无论旧约还是新约共同确立的奉献的原则，就是甘心乐意。那么为什么甘心乐意的奉献神才悦纳呢？因为第一，奉献不同于纳税，国家收税并不在乎人的态度，无论你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国家都会收税，甚至不惜使用强制力，因为没有税收，国家就不能存在，一切的国家机构和组织都要停转。但是上帝的存在和他的工作却完全不依赖人的奉献，所以奉献并不是帮助神，更不是拯救神，好像人不奉献，神的工作就不能开展，神的计划就不能成就。奉献的真意乃是感恩，是承认神先给了我们，并且承认神给我们的总比我们给神的丰富的多，也宝贵的多。所以奉献应是感恩的自然反应，不应当出于勉强，更不需要强迫。而且奉献后不仅没有自义，反而应当觉得自己仍然亏欠神，这才是正确的奉献心态。其次，奉献不同于施舍。施舍这个词体现居高临下，施舍者是高的，接受施舍的是低的，甚至被施舍者因为极其缺乏而不在意施舍者的态度，只要能被帮助就谢天谢地了。但是奉献这个词的意思正相反，它明显包含由下向上的意思，不是地位高的给地位低的，而是地位低的恭恭敬敬的献给地位高的，是仆人给主人，是大臣给君王，是藩属给宗主。所以奉献是在崇高者面前谦卑的表现，也是对崇高者的敬拜尊荣。因此奉献的真意不是拿出钱，而是敬拜主。没有敬拜心意的奉献就不是真正的奉献，出于恐惧的奉献是把上帝看作暴君， 出于怜悯的奉献是把上帝看作乞丐，这些都是错误的态度。这些错误的态度都没有尊荣主，而是羞辱主，甚至是亵渎主，所以就都不是真正的奉献。总之，我们可以说，真正的奉献不是贿赂上帝，不是收买上帝，也不是向上帝施舍，或者是在上帝身上投资。真正的奉献乃是感恩的行动，也是敬拜的行动。而这种行动的根基是我们对神的正确认识和我们与神的正确关系，这才是甘心乐意的真正含义，并不是舍得花钱不心疼钱这么简单，而是我们真认识神，也真的爱他、信他和敬拜他。常有弟兄姊妹问我，在奉献的事上软弱怎么办？软弱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舍不得奉献。那么怎么办呢？我的意见有两点。第一，这种情况下不必以行律法的心态硬要奉献，咬牙的痛心疾首的奉献可算不上甘心乐意。而且基督徒的行动总应是出于信心和爱心，而不应当仅仅是为了守规条，那就成了法利赛人了。但是其次，我们也不应当放任自己的软弱，而应当为此忧伤，并要不断地以祷告、禁食、认罪等等方式寻求主的帮助。因为既然奉献反映我们对神的爱与信，那么我们岂能任凭自己疏远神，放任自己不爱主呢？第三个方面是三到七节告诉我们礼物的种类啊和各种类别。这一段列出的礼物都是用于制造或者装饰会幕和其中的用品，例如公羊皮、海狗皮是用来制作会幕，皂荚木是用来制作约柜、香坛和陈设饼的桌子，金子是用来制作灯台和施恩座，还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以及宝石是用来制作祭司穿的以弗德。而这些材料当中大部分都非常的贵重，例如这里提到细麻就比普通的粗麻贵重得多，是官员和贵族做衣服的材料。金银宝石在今天仍然是名贵的，而有颜色的线在当时也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当时的颜料有的是从贝类中提取的，有的是从植物中提取的，总之获得都十分的不容易。而用这些极其贵重的材料制作会幕和其中的器物，就意味着承认上帝是无上尊贵荣耀的，所以他配得人最大程度和最高质量的敬拜、奉献和释放。当然，圣经也清楚地向我们启示，上帝看重的并不是物，而是我们的心。但是我们的内心如何，也需要行动来彰显。没有爱的奉献是死的，同样，没有奉献的爱也是死的。我们要小心，不要随便论断别人的奉献。例如犹大看见玛利亚用真拿达香膏膏耶稣，就批评他枉费，但是主却肯定玛利亚的奉献，并吩咐门徒要到处传扬玛利亚的事迹。今天在欧洲仍有很多壮观美丽的教堂，我们国内也有很多教会啊，包括家庭教会，有条件的话他们也愿意盖啊非常高大漂亮的教堂啊。虽然欧洲的很多教堂现在已经都空了，但是我仍然非常的欣赏那些教堂，因为我相信其中倾注的古代圣徒的极大的敬虔、奉献和智慧在主里绝不突然，就是今天他们伫立在那里，其实仍然是见证，仍然吸引和感动无数的人去思想上帝和思想那些侍奉上帝的人。所以我们不要论断别人的奉献，倒要好好反省自己的奉献。我们奉献给神的够宝贵吗？我们奉献的是九牛一毛，还是把养生的都拿出来了？宝贵的意思也不单指钱，也指我们最佳的状态、最认真的投入。例如在最清醒的时候灵修，在最好的状态下侍奉，追求把每一首诗歌都唱得好、唱得美，以最认真的态度参加每一次小组。总之，最最尊贵荣耀的上帝不稀罕我们桌上掉下来的碎渣，他所要的乃是头生的、出熟的和上好的。 我们如此奉献才是理所当然的。第四个方面是第八节告诉我们，为我们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在这里，上帝指示以色列人建造的圣所，可以说就是日后耶路撒冷圣殿的前身。圣所最核心的意义就是代表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而更具体而言，圣所代表的神的同在有三层含义。第一，上帝不再是偶然向人显现，而是愿意常常与人同在。第二，上帝不再是高高在上与人远离，而是愿意从高处，从圣山，从天上降临，住在他的子民中间。第三，无论以色列人住往哪里去，圣所都随着他们，就代表上帝愿意随时与他的子民同在。这三点神同在的含义，也是我们基督徒都同意并且深深渴望的。在旧约时代，圣所和后来的圣殿成为以色列人信仰生活的中心，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地上的圣所不过是天上圣所的象征，地上的祭司也是罪人，只有高过诸天的大祭司才真正圣洁完全，而以牛羊为祭物也不能真的解决罪的问题，唯有上帝儿子的宝血才能带来彻底的拯救。所以我们这些信靠基督的神的儿女比以色列人更加有福，因为我们借着基督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面前，而不是隔着幔子不能进入至圣所。我们有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如今也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不是通过一件物品来象征神的同在，并且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随时可以透过圣灵与神亲近，而不会因为地点或者场所限制我们与神的交通。为此我们真应当赞美神，因为随时可以享受神的同在实在是有福的。但是我们与以色列人对神的认识，以及对神同在的认识也有共同之处，就是我们都知道神是圣洁的，他的同在也要求他的儿女圣洁。当以色列人接近圣所时，无论是祭司还是百姓都要自洁，我们基督徒也应当如此。正如希伯来书12:14教导我们，你们务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第五个方面就是第九节说，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一条可以说是这一段中最重要的命令，因为在上帝看来，最重要的不是建筑物的华丽，而是他子民对他的顺服。正如撒母耳所言，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里也多次出现这样的句式，就是上帝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可见顺服的命令是圣经反复强调的一个重点。那么为何上帝如此看重顺服呢？因为顺服代表相信，也代表谦卑。所以顺服就是人对神，是有限的受造物对神对智慧的创造主最合理正当的态度。而不能顺服的原因无非是不信任或者不服气。我们对人不服气不信任还有情可原，但是神的儿女不信任神，甚至对神不服气，岂是合理的呢？岂能不惹动神的怒气呢？利未记10记载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因为献燔火而被上帝击杀。所谓献燔火，就是指所烧的香料没有严格按照上帝的要求制作，或者烧香的步骤没有严格遵守上帝的规定。当然这不是说每个没能完全顺服神的人都会被神立刻击杀，但圣经如此记载乃是为了足够强烈地提醒我们，顺服是何等严肃又是何等严重的事啊。在后面的分享中，我们将看到神对会幕建造的吩咐十分详细，连细小零件的数量和样式都有指示。这就提醒我们，神的命令有时非常具体， 非常详细，非常复杂，而只有在所有神要求的事上，包括最微小的细节上，都完全的顺服神，那才是神所肯定的顺服。最后，关于顺服神，我想再简单分享三点。第一，顺服神的前提是知道神的心意。有时神的命令是原则性的，有时是很具体的，有时神只给我们大概的方向，但有时神也向我们启示清楚的步骤和方式。所以在我们具体的处境和问题上，如何顺服神，不能随随便便跟着感觉走。我们需要透过研究圣经、请教他人和祷告来认真的寻求。只有先知道神的旨意，才谈得上顺服神的旨意。第二，顺服需要操练。操练顺服其实就是行道，就是把我们知道的真理应用到生活中。雅各书一章22-25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常感慨有些弟兄姊妹生命的问题长期不能突破，但同时我又很确信，如果他们能把自己知道的道理落实到生活中，哪怕只落实10/10，他们的状况也一定能够大为改观。第三，不要放过使我们不能顺服的原因。有的人不能顺服是因为恐惧，有的人不能顺服是因为私欲，有的人不能顺服是因为骄傲。不同的原因反映不同的生命状况，也显露个人最需要被医治、被释放或者被对付的那个方面。在基督徒的成圣道路上，软弱跌倒在所难免，但是失败也是机会。基督徒若善于认罪，并且是非常具体的认罪，那么在那个他软弱的地方，必要经历上帝的赦免和医治，也要在那里经历生命的成长和变化了。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仰望你。主，我们祈求您，求您使用今天的经文来感动我们，求您感动每一位您的儿女都甘心情愿地奉献自己，无论是金钱、时间、智慧、恩赐，愿我们都能够真的全然地将这一切都奉献给主，因为我们如此奉献乃是理所当然的。感谢主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不用上天求，也不用入地寻，我们唯愿自己能够不轻忽上帝的恩典，殷勤地寻求神，并且能够常常地享受神的同在。愿我们以如此的感恩的心来对待我们的主基督。主，我们也祈求您来光照我们，使我们在凡事上都知道你的心意。我们也求主来洁净我们，除去我们里面的私欲，愿我们的服事单单是为了荣耀上帝，愿我们也谦卑顺服上帝一切的带领。主，我们仰望你，求您听我们以上的祷告，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